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今天我们要介绍北赞禅师一些经典的语录。这个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北赞禅师所建立20条这个成年规则啊，就是北赞清规，就是说我们出家寺庙啊，应该以什么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说这个他们这个标准都是比较陈旧的啊，不是那种喧哗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寺庙呢，做得很喧哗，很鲜艳啊，很庄严。那么我们看到华严经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庄严，我们也就想扮演他们一样啊，花了很多的钱和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啊，来庄严一个道场。但是我们看到华严经那个庄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它那可不是我们用这个妄想做的，它是心性里面显出来的，也就是说，它自信具备，那一顿念就可以了，是吧？但是我们信心没有，我们信心没有就靠攀缘，这不是佛陀出生的本意。他说华藏世界虽然现很多的庄严世界，但这些庄严世界都是本性里面显出来，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法界微心所现啊，53个次第53位菩萨说这个都是啊，从这个佛一心中现出来的，觉得佛陀不看华也不知道如来是富贵，是佛自心中的富贵。那么说他不是攀缘而来，但是我们现在想学华也的这些境界的时候呢，啊，专营道场，买花买水果。那么说我们到处攀缘，这种攀缘，这种计划，这种计量啊，都是劳命劳财。啊，也浪费了很多的众生的精力啊，这不是佛陀的本意。再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呢，啊，都是以成就啊为最庄严的事情。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建无量寿寺这个殿堂很庄严，他说你发现吗？再庄严也没有外面的青山绿水庄严，也没有虚空庄严。是吧？也没有大地庄严，是吧？所以我们见到大地的时候，那多庄严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泥菩萨比大地还庄严，你为什么要往大地上跑步往泥菩萨走呢？是吧？所以呢，你把这个房子搞得再好看，也没办法跟外面的青山绿水好看，是吧？也没有虚空白云好看，也没有春夏秋冬好看，也没有春天的百花好看。也没有夏天的这个清风好看，也没有这个秋天的这个气场好看，也没有冬天的白色好看，是吧？所以呢，你看春夏秋冬这么美丽的地方，他们说并且是千年不化，千年不变，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最古老的。什么东西最古老？你做的大殿它不可能古老，但是那个东西一定很古老，几千万亿年啊，大家都喜欢啊，所以那我们喜欢的东西把我放出来，去故作这些假的东西，然后这家庭做起来，事实上我们还是喜欢外面，是吧？所以呢，我们了解，就是说，你发现啊，这个本来具有的东西是最庄严、最好看，所以我们要返古，就是返到你本来的那份力量处。第二呢，讲深渊，深渊就是说。你不管绞尽脑汁去搞音乐啊、电视啊，或者是唱歌啊，再好看也没有这个雷锋雨电好听，是吧？那个打雷的声音很好听，那个雷雨暴风的好听，或者说细雨清风好听，是吧？那个风吹在柱上面簌簌的那个声音很好听，还是说鸟去叫的声音很好听，那个簌簌叫的声音好听。这个大自然之间那个声音远远超过我们自己，不管怎么造作，你说你做的再好看，你在手机上配很多照相，就是说你不管搞那个电视，你说配的再好看，你也不可能天天拿手机看啊，是吧？好看你绝对放下来，哎，眼睛看到虚空还是觉得虚空好看一点啊。手机说 搞得好亮，好好看，再好看鱼觉得看了鱼都累了，是吧？并且那么点点大，是吧？哪有眼睛看到虚空那么震撼呢？是吧？看到大地那么震撼呢？看到白云那么震撼，百花的震撼呢？所以你手机呀、那个花瓶啊，再好看也没有那种自然界的好看，再好听也没有自然界的好听。自然界它是古董，知道吗？所以千万亿、百万亿、千千千百百万亿，不知道多少年，它一直在那个地方一成不变，是吧？所以呢，它永远不会淘汰。有淘汰，虚空会淘汰吗？是吧？春夏秋冬会淘汰吗？青山绿水会淘汰吗？百花千万会淘汰吗？永远不会淘汰的东西。啊，原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吧？手机它会更累，你造作的东西它会失传。所以声音，你不管唱的过，你天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你唱的再好听，哪有外面就这个虚空的声音好听呢？是吧？雷锋叫架的声音，清风细雨的声音，比你念佛的声音不知道好听多少。你在念阿弥陀佛，你说你唱的歌再好听，人家站在外面清风细雨的一吹，他这个人那个声音比你声音好看多了。为什么呢？他场面大，是吧？他高大广，所以他一出来以后，你说老几呀？所以在这个宇宙中的东西的话，你不管这么绞尽脑力的，把观念做的再庄严再庄严，也没有虚空好看，是吧？是吧？就是说，用金银珠宝、金满大殿做得很漂亮，也没有虚空好看，也没有地球震撼嘛，是吧？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古董的东西，我们要回复到古。或者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你说你不管把什么沉香烧香，你觉得烧得累不累？今天烧一支香，哦，沉香好香啊！然后烧着烧完了，再烧一支，烧完再烧一支，你觉得累不累？计划是吧？这个储量，然后要买那个香，然后虽然沉香问了鼻子，因为经过鼻孔嘛，然后呢鼻孔进去之后，沉到之后，哎呀，很舒服，就这么舒服的一面。你说你沉香也好，什么香不就这么一下子吗？是吧？哪有外面的香土味道呢？是吧？你走到外面那个土的味道多香啊！从你整个的身体里往里吸，是吧？你走在乡下，那个稻香的味道、草木的味道、虚空的味道，那个味道多香啊！就你在，所以你在你搞得再香，那这是一个分别，是一个生理香。就是说，你发现虚空的香味才是真香，是吧？就这些味道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拿一自然味，你看泉水味道多好，是不是？你自己搞的烧啊、补啊，这个味道是吧？哪有那个自然的味道好呢？是吧？山里地下的野菜的味道多好呢？是吧？山泉的水味道多好呢？是吧？我为什么自己也搞烧冻这个用锅煮，就这样的样子？那时候搞了半天，吃了还想吃，把烟火都搞坏掉了。所以这个味道远远没办法跟自然的味道好。所以自然的味道是千古。我们搞的那个何能想放才发语文前一辈子烧饭搞菜哄老公，所以这个烧了这个菜，结果老公还是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味道更好，是吧？不可能被你所骗。就是说你自己绞尽脑汁，你搞了烧了一些菜呀、煮的饭呐、用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钱，哪有外面的味道好，是吧？所以自然的味道生了这个身体接触一样，你说你在家里搞这个接触的东西，明天搞了这个东西按摩，明天呢搞了那个东西按摩，搞这个接触除断失眠，是吧？那我们站在外面，你发现呢，心跟外面通的时候，那个接触多舒服啊，是吧？为什么要往更远的去走一走呢？你在房间里会逼呢，是吧？你除断失眠，你天天睡着看看，你天天沙发坐着看看，然后你买了一个什么张毯的椅子，然后西门式，然后床搞得很漂亮，你天天坐着看，你天天睡着看，你还是觉得外面走一走，穿走一走，你发现你身体接触春夏秋冬，接触外面的大地，接触外面的空气，你觉得舒服，是吧？有没有人说一天晚上睡在西门式上面，你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蓝摩家具，你天天坐在上面看看你们房间搞得很漂亮，就在明天就在你看看，你能住几天？我保证要往出跑。你觉得外面 跟你接触那一种亲身那一种通的感觉，是吧？还是觉得外面那个自然的好，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你发现你造作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就是你天天自己胡思乱想，我赚了100万，我心里好舒服，就是说哪有你把这个放下来，你接受大地，接受虚空，是吧？接受自然，你心里面的意念，是吧？意念就是为什么人喜欢到更远的走一走呢？就是说你有100万，你有娇妻美女，对吧？你有最庄严的丈夫，或者说你有名声，是吧？当官，你的意念感觉到很舒服。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喜欢更远呢？喜欢大山呢？喜欢自然呢？你心里面还是喜欢这个境界。所以明星他搞了那么多钱，长得那么好看，他也不觉得快乐。他最快乐的是什么？跟人家这边泡茶喝啊，跟他这边去看山啊，看水啊，看虚空啊，他觉得这个时候快乐。他的意念并不是因为占了多少东西，官当官啊，当名啊，利啊，色啊，占有的东西都不会给他带来快乐。你说我有一栋房子，值几百万，值几千万，你快乐吗？你觉得不快乐？你觉得出去走走，走到自然里面，心里面云有大地，云有虚空，云有春夏秋冬，云有这些东西，你觉得快乐？我连了一栋房子，觉得是一个负担，是吧？凡是牵挂的、执着的、取舍的这个东西都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就是你意念里面所占有的东西，你们发现了，自然占有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喜欢生朋友不喜欢熟朋友呢？对吧？因为生朋友，我们这一块没有任何牵挂，没有任何执着，我们跟你打交道就很快乐。哎，有了执着，有了牵挂，有了占有心，就不快乐了，是吧？所以这样有了占有这个东西，就一定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所以我们要放下占有这个东西。所以呢，也整体来说，你眼耳鼻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古老的东西，好，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仿古。所以我们白丈呢大师呢，他要立一切法，破一切法。他立的法是自然法，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感悟佛法，知道？但是呢，不是把生活变成我们的牵挂和执着，他是要我们给你解脱。但是呢，你一旦执着了、牵挂了、攀缘了，天天要搞色相，天天要搞妙意，天天要搞香味，天天要吃好东西，然后天天要接触很多东西，并且要搞名声，要天下人知道我存在。你一定要搞这个东西，那他又让我搞这一点是我的弘法的立身，这个绝对错误的，是吧？就是没有弘法，人家就死掉了。你把这一点把人家骗了以后，就直接让人家堕落了。堕落的时候，你再去救他，已经迟了。有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说呢？所以我们百丈清规是把自然会与道，就是说现有的东西跟我们佛性相应。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最古老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古去啊。其实，所以呢，就是说，再次来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在一切法上，就是在自然境界里面，你要悟到一个什么意义？它这里面呢，就是说在自然里面能悟到道。什么叫道？就是没有我的意思，知道吧？它是空性啊，空性，咱现在这个一起用啊。所以呢，那说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我们大家是怎么念阿弥陀佛？就是我看到大家一本正经念阿弥陀佛，我要问一句，我保证大家全部答出来，说。你在一心一意的在念阿弥陀佛，什么感觉啊？他说好清净。那你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清净来念佛，是吧？你有执着于清净的，不清净就不念了。所以呢，要回复自然状态。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大家就会知道怎么念佛。念佛就是一种无事的念佛，就怎么样？就比如念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你。就是我们这个呼吸跟外面分有什么区别？真的没什么区别。我们念佛啊，这个声音呢、啊，这个声音就是耳朵，就是我们念这个佛的这个分，这是分。我们念佛就是气嘛，这个气。我们这个气，这个声音跟外面没有区别。我问你，就是说你念佛的这个声音有主人吗？如果有主人，外面分应该也有主人。是不是？它是没有主人的，就是自然的， 啊，所以呢，分治就是外部的空气是没有主人，它就是无事状态，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呢，跟着外面分是相通，如果不相通，它不会念出来，念进去，念出来，它是相通，它就是一，知道吗？所以呢，跟分没有区别。第二个就是你走路要靠骨头走路，这骨头叫坚性，对吧？坚性，就是你的坚性跟石头有什么区别？石头就是坚性的，你的骨头也坚硬，所以你就站起来了。我问你身上的坚硬跟石头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身上的坚硬，坚固的坚就坚硬，这个坚硬跟外面的石头没什么区别。木头是没有主人，这个石头是没有主人的，证明你身上的这个坚硬也没有主人。他说你身上有温度，你说你的温度跟阳光晒出来的温度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它里面就是说阳光晒出来的约，而这个约是没有主人，如果有主人，那些约就会讲话了，约是没有主人的，它就是个约而已。但是我们身上的温度有主人吗？当然没有主人，知道吗？既然没有主人，它是通的啊。地火风水也是一样的，这样地火风水他说地火水分，身上的水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身上的水分跟外面的水分有区别吗？肯定是没有区别。你把抽湿机把这里水抽干了，我身上也干了，因为湿气是相通的，就是湿气上相通的，那湿是没有主人的，那我们身上湿气有主人吗？湿气肯定是没有主人的，既然没有主人，那我身上湿气没有，但是我们只认为有主人，知道吗？所以我们身上的地火风水是没有主人的，因为没有主人就是外面的这个地火风水它是一体的。他说地球都没有主人，色身相它这个都是没有主人的，证明我们身体是没有主人的。既然没有主人就是无事状态，那么说这个地火风水它就是一个没有主人的一个物质而已。所以身体那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这是分骨头，这是肩，然后你身上的水分，这是水，然后我们身上的这个呼吸，这是风，地，你身上的温度就是火。所以你就发现你自己跟宇宙是一体的。问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这是风而已，这是风而已，跟自然是一体的。说念佛不念佛，就是它有个风，而且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现是一种无事状态。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它是一体的，地火风水它是一体的，你就发现整个宇宙是一体的，这是一体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有一个凝固力无事状态。所以何以出家？无事即出家，就是说你真正的念佛感悟到无事就对了，没有事情，知道没有事情，那我们只要有事情就把它删掉，有事情就把它删掉，你能够把你有事情删掉，你业就不会再找了，因为虚空不会找业的，知道吗？虚空本来就不要的，色身相都不会找业的。那么说他既然不造业，你就在用不造业状态，无就是要无念状态，这无念状态就是心，心就是物，物就是心，心不是独立存在的，心它有两面，一个是理，一个是理呢是不可言它，因为有了理才有事，所以呢我们就能看到事，而这个事呢是什么？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所以呢它本身就是无事状态，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无事。所以呢你走路为什么会走路？是因为地。你为什么会呼吸啊？是因为风。你为什么身上会长大？是因为水。你为什么会有阳光灿烂？有火，有阳气，火。所以呢你地火风水跟外面地火风水它是统一的，所以呢你这吃饭睡觉走路都是在这里办的，一顿念就把它删掉，一顿念就把它删掉，也就是为什么一顿念就是弯死，就错了，就是说一直跟它融为一体。所以呢你想想就念佛也好，吃饭也好，睡觉也好，走路也好，一直这样的安住着，叫无心状态，无念状态，本来无念，因为地火风水本来就无念，就在无念状态，所以觉照无念即是佛。也就是说你觉照一切是无念的时候，你能够觉照到这个无念的这个心，叫什么心呢？叫做佛心，那个叫佛心，无念是心，能照见无念叫佛心，佛心就是觉性，觉性就是见闻觉知，自性的本来带有的见闻觉知， 啊，见闻觉知，能觉吗？能觉，能闻，能觉，能知，能见，对吧？能见，就是说你的自信，就是佛性，能有见闻觉知，它是具足的，所以这个见闻觉知啊，能够看到无念，就是说地火风水跟我们的地火风水它是一，就是说你就进入到一种定的状态。这个无念定状，就是说因为你照见自性定而无止，就是说虽然在定，因为你跟虚空地火风水根本没有我了嘛，那说那个觉性呢是吗？那个觉性呢啊、就是说在这个在大手印里面讲法，就是说有三面现前，对吧？那说在这个觉悟的法，在佛性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如来藏，知道吧？如来藏，如果你了解如来藏的本体，就叫做法身，知道吧？那说法身，那说这个，因为我们不能够会先真正的有一个啊、因为这个法身不是他这个像六祖大师可以感悟到的，对吧？但是我们呢，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他就不直接讲法身，他就讲三昧，对吧？三昧就是啊，《圆觉经》里面有三种三昧，就是色摩他、刹那、三摩地，就是三种三昧。然后《楞严经》里讲三种三昧，叫妙色摩他、妙刹那、妙三摩地。妙色摩他就是指妙毗婆舍那，叫做光；妙三摩地就是正受。那说这三种三摩地从哪里出来的呢？就是三种三昧就是成欲来战胜，就是说你不能够会到法身，没有证到法身之前讲那个叫什么叫如来藏，但是你证到如来藏叫法身，没有证到如来藏之前，没有证到如来藏，他名字叫如来藏，知道吧？那么在没有证到如来藏，那么说它有三种现象，就是三种三昧，就是三昧，就是说你无念的清净，就是说一切法无念的清净，叫做了色摩他，叫色摩他，然后呢能观自性。这个叫做毗婆舍那，知道吧？然后正受就是觉受，正受如来就是说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这三菩提就正受啊，正受菩提，这个叫做呢三摩地，非常清晰吧？啊，所以大家不等的时候再可以把这段话再听。那说你听到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修行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悲藏禅师就把这个慧能大师或者是这个道一禅师的这个禅法，通过这些把这个佛法运到世上来。那说运到世上来，我们就其实有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说悲藏把这个事跟这个佛法相应，就是把般若的思想运在世上，是运在自然世上，没有运在固执世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呢，他有一个造作，就不停地建佛像，不停地建大殿，不停地去攀援，不停地去向外面攀援，那么这个是违背悲藏禅师的。悲藏禅师是要我们把般若运在生活中，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的一种永火的造作立法，它是一种不造作的状态，它是随顺自然，把法运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所以你看那个悲藏禅师，他说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在生活中，知道吗？并不是说啊，我要不攀援，我就不吃饭。不是这样的，知道吗？我要不去攀援，在外面去攀些有钱的人，我就不吃饭。你为什么要攀援有钱的人？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去攀援当官，我为什么要当官？我要弘法利生。这个他是没有这样找的，知道吧？是我们现在人这样做。我们现在喜欢打着弘法利生的这个牌子去攀名、攀利又攀色，知道吧？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违背了我们老祖先的这个心态。那么说把这个十二十条呢跟大家念一下，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啊，成名是应该什么样的状态啊。二十条 这个要遮，就是说他给我们这个寺庙啊定了24条，也是我们后来人应该要反孝的啊，反孝的。成年于无事为信圣啊，修行与念佛为稳当，这是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说，一个是讲相，一个是讲念头，对吧？这个成名就是寺庙，寺庙就成名。什么叫成年呢？成年是培养法师的地方，只有成年才能长大树，知道吗？高树，一棵树，多树不能成年，知道吗？就是说，多树也长不大，一棵树在那个地方，它那个阳光啊，就是树为什么能长大长高，是因为有树强阳光，吸收阳光。那么说，它们都在强阳光的时候，哎，就有那个树，它就会有一棵树啊，它就比一般的树会吸收一点就长出来，就像成年以后养出走势出来。就是说好多小猪，你发现最后有一个猪啊，小猪啊，长得又肥又大的，为什么呢？那个小猪啊，比那些小猪都会抢食，就是很会抢吃的东西。这个那个小猪呢，那有的猪呢就被饿死了，知道吗？为什么会饿死了呢？因为他抢不到，知道吗？抢不到，那所以他不想抢，不跟人家斗，最后自己饿死了。我们佛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学佛法，就是成年里面可以养出走师出来，但是成年里面也可以养很多废人，知道吗？所以说看看像邓大在庙里住一辈子这样的，这到死也是可以的。那说这样的人在庙里面，比方说养老也可以，但是有些的人呢，他就是不一样。到寺庙了啊，他就是会修法，成年的大气的力量呢，会让一些走势出来。或者说，我们有内轻重和外轻重，外轻重是干什么呢？专程是这样打杂的，内轻重专程是修行的。但是呢，历代的走势内轻重比较多，走势都是内轻重比较多。但是呢，有的从内轻重又到外轻重，就是说他修了成就以后啊。就能到外轻重，就是说去做香灯师啊，做点座啊，或者是做执事，或者做菜头。因为他有了成就以后，出去呢专程去接引众生了，所以呢就到外做，在外寮做事啊，有的烧饭的，有的是做菜头的啊，都是啊，你要过去普愿场啊，什么组织他就做菜头，是吧？啊，很多，你像那后面那个。那个微山是吧？微山叫做灵佑禅师，是哪个禅师？是背上在背上底下当点座是吧？非常厉害啊！后来到在微山那边建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可以住500人啊，500修行者，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你看观音菩萨觉得在他那边出来了，因为这些人都修成就了以后啊。他能够有这个，但也有在外面提悟了以后啊，他整体来说的话，他都是有一些前面都是有一些关照和修行啊，有善知识诱导，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跑出一个走势出来。也就是说，天降甘霖，就是说天上不会掉下一个走势，任何一个走势都是苦出甘来的，都是通过修行修正来的，不可能天生就是来的走势，没有天生的走势。也就是说没有天生的佛，知道吗？都是通过磨练啊修出来的。所以呢，成名以无事为信圣，寺庙不是人越多越好，寺庙里面你发现到那个寺庙里去啊，没有人，但是一上殿的时候人牵出来了，哎，过堂的时候哇，这个几百个和尚出来过堂，哎，吃完饭以后人就没有了，到处找不到人，不知道人在哪里，这个是代表有点兴旺发达的现象，知道吗？但是呢，现在好多的这个寺庙搞月老是吧，每天搞了好月老，人来来往往来来往往，这样的搞月老，特别是在21世纪，在这个时代是网络时代，科技时代，是无界的时代。那无界时代呢，就是说不需要人多，知道，千万不要，人多是很低贱的，就是说 你看中国金字塔的教育，人越多的地方越下贱，知道吗？越高这一上，越到上面的人呢越精华，就是说那个人朋友越来越少了，那就对了，那个人朋友越来越多，他一定在攀援，什么垃圾他都收，知道吗？就是说国难学佛不学佛，他都把他收在边上。为什么呢？像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是吧？所以呢他就喜欢跟那些什么人都加微信，什么人都会接触，乱七八糟接触一大堆烦恼出来。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还是有选择啊，就如果你不是那一轮这个还没到弘法利生这个时机的话，最好不要去，就是说很多把它删掉，跟在你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还可给你带来很多的垃圾，那不如把它删掉，你这样在你身边干嘛，是吧？所以朋友越少，就是所以过去一个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朋友越来越少了，完就对了，朋友越来越少就证明你境界越来越高了，是吧？你交朋友的对象越来越有选择，以前是没有选择的，管你什么人都把你收着，都把你拿到身边来。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要删了啊！人到一定的年龄要删掉朋友，知道吧？小孩子才不听你感觉了。至于在这个，就说叫人家去学佛，学佛是让人家安住。释迦牟尼佛特别在净土方面来讲，就说一念阿弥陀佛能念八万亿劫生死之，其实跟我们暗子里告诉我们说，你回家念佛就可以了，跟着我后面跑干嘛？就是一住佛号就没罪，你跟着我不一定能没罪，就是不敢让人家走，没有，就是敢让人回家去念佛去了。他那种毫无义务，毫无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想免流离下来的这种概念。我们人不一样啊，希望你在我这住啊，你不要走啊，好护法，我们有这种观点，还想攀援，对吧？但是佛陀的一句话，回家去念佛，一念之间可以灭八万亿劫生死，你不要到处乱跑，他就是要我们安定下来，就是要我们安定下来，知道吧？不是居住人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就喜欢感觉了，这感觉到的这种观点呢，是真的是很垃圾，不好说，知道吧？真的很垃圾。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说啊，大家要意识到不要到时候穿鸟啊，就是说那个人老喜欢穿鸟，其实就在垃圾范围之内。为什么穿鸟？你现在孤独嘛，寂寞嘛，你放不下嘛，你想攀援嘛，对吧？那为什么叫老是穿鸟呢？就出家人释迦牟尼我们的祖师定我们就规矩上就是不能穿鸟，不能穿鸟，对吧？也就是说让我们要修会呢啊，无事，所谓的无事，第四间无事，就是因为四间无事就道上有事，就是安住道上自然无事，是吧？你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本来是闷，你有什么争头呢，是吧？就是回到本位啊。所以修行我们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可是说念佛吗，一切法都在佛性里面展现。刚才讲就是说所有的色身地火风水都从哪里出来，从性中生嘛，就是性，就是我们的觉性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地火风水色身相无出法，这一下你有见闻觉知，你的见闻觉知向外走就是法护，向内走就是佛性。怎么向外走？就是攀色身相无处，攀地火水造作，这个向外。而什么叫内流呢？知道色是性中色，知道身是性中身，知道地火风水是性中地火风水。哎，你的见闻觉知，它是向内流，向内流，就是说了解自己心中之光啊。所以呢，往外走就无穷的变化，跟着变化走就很累。如果你抓住心，一切变化都在心中，一切变化都在心中。也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地火风水都不离本性。你抓住本性，就终于抓住了三界大千世界；你抓住了本性，就抓住了所有的地火风水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以念佛，以念佛为稳当。我们讲念佛，有四相念佛、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就是压力大的。也就是说， 在你思想念佛就是心，能够碰到心就是思想念佛，然后观相念佛就是法界。心在哪里？心不是独立存在，心在相中。就是说你看到色吗？色就是心。看到声音吗？声音就是这样，一个色是声音，所有色都是心，一个声音是心，所有的声都是心，一个味是心，所有的味都是心，啊，一个地是心，心所有的地都是心，一个火一个风一个水是心，那所有的地火风水都是心。那么说你每天都在心里面，就是说你不能说都有心存在，那就变成这头意识，知道吧？你不能舍，你把外面的色尘相舍掉，舍掉你就有内心可得，知道吧？所以呢，不舍不去，不执着它，也不舍它，有舍不舍，那叫什么？叫计量。你又在计量，你又在计划，就不需要舍也不去。你看到其实就是说，见到就是，闻到就是，觉到就是，知道就是。这种就是单立即时，对吧？那么说这个叫做相，这个叫相，佛陀的大相就是观，叫法界相。这个法界相就是心相，这个、就是佛相。然后呢，观想念佛，什么叫观想念佛？就是差别，有差别。观一个相就是色身相互出化成一相，叫空相，就是一相。他说坤色坤音坤香坤味坤触坤法坤地坤火坤风坤水坤坤坤见坤思，这个叫做法相，佛陀的相叫法界空相。那么说一起色就是长色短色高色低色，声音长音短音高音低音，声是声香长香长香短香高香低香，味长味短味低味高味，就是这个色身相位触法。那么说这一些差别叫什么？叫观想，叫观想。就是说这个想并不是我们闭着眼睛瞎想，是你看到所有的时候，长色短色高速低色，这所有的差别叫观想，知道吗？闭着眼睛想叫妄想，知道吧？眼睛看到像那个叫做正想，叫观想。观想什么叫想呢？大家知道吗？上面一个摸子，两个摸子在一块，两个摸子在一块，一个木头的摸，一个眼睛的摸。他说这个木头的摸是代表外，是吧？眼睛的摸是叫根。他说这个根跟外面相应以后叫什么？叫做相，知道？相什么叫相？智不成相，就是摸与摸相对的时候成相，知道吧？就是这个相。相在哪里呢？在心上，底下一个心字，上面一个相字。相字有两个摸，一个是内根，一个是外相，两个相在一块在心上，这个叫做想。所以呢这叫观想啊。那闭着眼睛看不到，那就不成就想了，是吧？那叫妄想。所以呢眼睛一定要打开，或者一定要听到声音，就音像，鼻子闻到味道就味像，它都是像，知道吧？像。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体啊，这个那么这个叫做观想念佛，然后后面就持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有两个，一个呢由思想观想观相达到持名，持名即相，持相即名，就是说思相观想观相就是持名。所以呢持名非名，就是说持名就一名照得了一德行名，这是啊、我们车夫大师讲的，就是说持名的时候是由前面的思相观想观相产生的这个持名，不是独立的名，名而非名，这个名啊不是名，就像禅佛，你不可能拿着禅佛叫这个字叫禅佛，你一叫禅佛就知道他是个出家人，有眼睛有耳朵鼻子，是吧？你因为了解以后再叫禅佛，这叫字，就是说你悟到了禅佛，你看到了禅佛，明白了禅佛，所以你再叫禅佛，这个这是 这是一种广阔的念佛，我们叫华严念佛。华严念佛上面的，就是说先要明了实相，在念佛的时候跟发现是一体的，这个叫做，这是一种念佛。还有一个痴迷念佛，就是说痴迷念佛，也就是说你现在眼睛没有了，耳朵没有了，鼻子也没有了，嘴巴没有，都不能问了，只剩下一个嘴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剩下六个字了。他说这六个字，因为你眼耳鼻舌都断掉了，都灭了，没有了，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鼻子不能，只剩下一个嘴巴，只剩下一个嘴巴，还有耳朵，然后听阿弥陀佛就六个字，我这六个字上面也有色声香味触法，知道吗？这六个字也具备了色声香味触，就是说啊，南无阿弥陀佛，知道是色，心里知道是色，眼睛上看不到色，知道六个字色，它有声音，它有味道，它有香，它有这个六个字的形状，或者说念有触动，所以这六个字也是跟法界相应的，就是说你用到六个字里的心，你用到法界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尊生的一般持名念佛是在这个名字上面建立法界，就是说就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所以我们尊生在一上面，它也可以轮到一切里面去。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时候呢，也可以轮到一里面去。但是我们尊生呢，把一切跟一呢对立了，对立了，就是说啊，用一来诽谤一切，用一切来诽谤一，就是说你吃的阿弥陀佛名号，人家说啊你这个偏执，是吧？他说又或者说啊，这个我就念阿弥陀佛，我诽谤外面所有人，我都不修了，就产生对立。但是我们后来实际上眼耳都是见浅的，既然见浅了，那你就看到经典音那么多，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鼻子闻到味道。那没有断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说你有在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那边自然就有诽谤心就出来，没有智慧的话，你自然就有诽谤心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小心了，对吧？所以呢，除我们没有识之前，六根没有断掉之前的话，你还有眼耳鼻舌身意，你就必须要闻法，闻法能够知名，能够跟华严念佛上面相应会更好。所以呢，修行念佛为稳当，就是说不管是持六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还是悟道的法界，就是念佛啊，一名招都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你招禅果很难，一念禅果就来了，就是就是说就是说你想禅果的话很简单，你念念禅果你得到安心啊，是吧？你得到安心啊，也就是说这个念佛啊，念佛，那说这个符号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它是信尊生；第二个呢，成就的，就是说你知道这符号成信尊称，那你就是一个祖师大德的这个念佛方法，你就知道这种符号成信尊生，成法界生，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大德啊，大德。他说这个，他说这样的念佛，因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是相嘛，是不是？相成心尊心，破相嘛，就是说，你知道相成心尊心，这个相是假的，这个叫做破相。但是呢，又不舍相，就是说你不会说不念了，不是这样的。你还在念，就是立相，立相又破相，这个叫做正见，知道吧？然后这个见呢，永远不会着惑入魔的，知道吗？如果你破相，你变成狂魔。诸惑入魔了，如果执着一下不摸一下，就变成勤俭，又诸惑入魔了。那么说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破相，不离相，不破相又不离相，所以阿弥陀阿弥陀佛这个呢就不愿意诸惑入魔，他绝对不会诸惑入魔。所以呢，这样的念佛最为稳当。那么念人天念菩萨，他都会有偏，唯有念佛是为正啊，因为佛自信是佛嘛，法界是佛吗？境界还是佛吗？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的境界是佛，你念阿弥陀佛法界是佛，你念阿弥陀佛的一念还是佛，因为这一念本来是佛。念佛的时候是回复本性，叫即佛，实心是佛，实心着佛。所以念佛的时候这一念是佛，你这一念佛的时候法界本来是佛，所以念佛的时候法界就是佛，所以它跟它相应的，知道吧？所以持经是佛，持相是佛，持念是佛，就是说这个三项都是非常稳当。后面讲 怎么样？就是说，静静以持戒为第一，疾病与警示为一样。就是说，我们精进、精进、精进以持戒为第一。所以，静静，大家永远记住，静静是为了身心的。如果不身心的静静，都是万劣，都是万劣。就是说，你非常的静静，可是呢，你不能身心，你不能身心。那这种境界拜佛越拜越烦，越烦的就不要了。有人说师父啊，我念佛，他的语录死掉了，在十字前他写下了四个字：我想往生。后来就跳楼自杀了，跳楼自杀了。后来他妈妈看到他，我想念佛，他就帮他就给别人看，因为我叫人家念往生咒嘛。后来那个就是也叫别人家念往生咒，他说叫他妈妈念往生咒，他妈妈。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一念往生咒我就特别难过，因为他不相信了，他的有死跳楼自杀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想往生这几个字，所以呢他妈妈看到往生这两个字都从恐惧害怕，你还叫人家念往生咒，不是害人家吗？不让人家做活人亡和恐惧，你就不能够再叫人家念往生咒了，因为这个已经不对机了，然后所以不能让他再念。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心散乱，知道吧？是因为有一些在佛法上来讲的话，很多的正经呢，它都是要对经，比例来讲啊，我们叫五根，五根性根、正经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五根是对治的。对的，就性根跟正经根对治什么？对治昏沉来讲，是吧？昏沉懈怠的人，他需要正经根和这个性根啊，性根跟精进根是对治于昏沉和懈怠啊。他说人散乱的时候，你心非常散乱或者掉足，他需要定根和慧根，是吧？而念根不足的呢，他需要先修着呢啊，这个念根，是吧？精进根、念根，这个念根是让我们相续的，是吧？念根放在中间的，看到没有？这个念根非常重要。念根一死，一个念根没有了，你就没有记忆了嘛？没有记忆，你就忘记了修行，忘记了菩提心，人家打你骂你，那你性根、精根也显现不出来啊，对吧？因为你忘记了，没有念根，没有念根，出门就忘记了。我的讲法，大家出去以后还剩烦恼，为什么？念根不足，知道吧？就说你出去还剩烦恼，还放不下，那原因出在哪里呢？你出在哪里？就是为什么在庙里面，在念佛哪里念佛念得好好，一出门就不跟人家吵架，一点事情生烦恼了，就是念根不足，啊不，所以不能怪你的，是吧？过去念根不足，念根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记忆力不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就是因为过去啊，就说过去讲坐立盘坡啊，他犯了一个这个毛病，念根不足，是吧？念阿弥陀佛忘掉了，念陀佛忘阿弥忘掉。你像我这么乡下，你发现念根不足的人，你说呢？哎，你念阿弥陀阿佛什么的，阿弥什么陀佛，他就念不了阿弥陀佛四个字。他怎么念都念不出来，嘿，你好奇怪，他就你叫他念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念不出来，念得不足的人他就没有坚强的记忆力，他就很快他就把那个字干过去，他就不念，很奇怪。坐立盘陀就犯这个毛病。那坐立盘陀的果报是什么呢？上辈干什么呢？就是不愿意弘法利生，做什么事情整留一手，知道吧？就是说在弘法利生，他不是全部交给别人，不像那我将来的智慧肯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把我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你，我这样子的告诉你。那么这样的心态，周立盘陀不是，周立盘陀在讲法的时候留一手，知道？留一手，他最修行的东西最好的，他不告诉你。所以呢，不告诉留住了以后呢，就受的果报就是生生世世愚蠢，知道吧？就是愚蠢，没有记忆力，就念根不足。所以大家一出门就生气。一出门就生气，你要忏悔呀、啊，忏悔什么呢？念根不足啊！老是打我骂我，就不知道修精进心，不知道修菩提心，一生脾气就来了，然后啊、嗯，这个嗔火大发，是吧？ 那这永远都是念根不足，在庙里面修行很好，就出去到外面去，外面干干净净的，该什么碗还什么碗，都是念根不足。现在我们感觉就说你供花了，就是比例来讲，就能好奇怪，供花了，好庄严了，好庄严是吧？然后供水呀，好庄严，好庄严了。然后呢，供灯呐，好庄严，好庄严，搞得不亦乐乎，不亦乐乎。你发现他烦恼重重，为什么烦恼重重呢？因为他不是在色心。他不是在随心，知道吗？他跟花好看，他跟着花走了。我看到好多女众呢，他没事在拜佛，要在这后面拜佛。我现在想，他拜佛是做仪式呢，还是随心呢？他没有想法，知道吗？拜佛是有想法的。第一拜三根具足，三根清净；第二拜的话，这个世界都空掉；第三拜一切法升起。就是说，你这一拜拜下去。你这一念三根从法心里面出来，这边出来，这个三拜可以开悟的，知道吗？一拜拜下去，你这一念成哪从？从法见生，升起这一念，你就知道这一念是诸佛菩萨的大慈这些设计。第二拜拜下去是什么了？一切法空。这个拜下去，一切法都空掉了，知道吗？第三拜拜下去呢，所有的天春夏秋冬。全等高低，清欢慈波，青山流水都从这空心里面生出来，所有的六道轮回、法界尊生从里面生出来，大悲心现前。所以这三个拜下去，它是有观想的，知道吗？是有观想的。所以呢，这三个拜下的，我就恭喜你了。如果你长期这样拜的话，不可思议。不是说拜了以后你站在后面，就说人家都不拜，让你来拜，然后觉得好有面子。搞存在感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就是那拜佛的时候还可以跟人家讲话，拜佛的时候还生气跟人家吵架，是吧？我站在这个地方，你站在那个地方跟人家吵架，那拜佛有什么意义呢？搞仪式感，就是刷那个存在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拜佛躲在拐个拐，好好的领受佛法。我并不是搞形式，也不是搞存在感，知道？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它是涉及供花，此花成心生。所以呢，这个我供花的时候是心之花，不是外面好看。你了解是心之花，那是最庄严。你往外供，那是不庄严的，供心才庄严，是吧？你知道心之花它是空性的，是吧？一起花就庄严了。就说你手捧着，你想一下，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就说供灯是心之灯，心之灯。供水是心之水，八种功德，就是要认识到这些，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为了摄心。你睡觉都要修，睡觉也是不如也是摄心，行住坐卧吃饭全是摄心的，所以呢叫摄心为戒，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就是说什么叫戒呢？摄心为戒，那是不是一切法都是为了摄心供行啊？你要等把我这话听懂了。你修行呢就不可能，所以呢精进于持戒为第一，阿弥陀佛。